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今日系新学年开始，当局敦促所有家长为未接种新冠疫苗嘅学童尽快打针。北欧受强烈冬季暴风吹袭，造成起码六人丧生。习近平发表春节讲话，指中国经济发展同疫情防控保持世界领先。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1月31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今日是新学年开始，当局敦促所有家庭为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学童尽快安排打针，同埋亦都呼吁合资格接种加强剂的人尽快去打第三针。数以百万计的师生将会重返校园，各州和领地都为2022年新学年制定新的新冠预防措施。在维州和新州，数以百万计的新冠快速抗原检测套件已经被送去几千间学校来到进行常规检测。维州、新州、塔州和西澳的学校同时提供空气净化器。昆州就选择不进行常规新冠检测，但同其他州一样，三年级及以上的学生必须要戴口罩。有专家认为，开学之后新冠感染数字很可能会上升。儿科医生包文说，接种疫苗对自己和公众都有好处。
And I'm really, really, I guess, supportive of our kids being.
巴文话，佢真系非常支持佢哋嘅细路仔，尽可能可以喺学校嗰度上实体课。佢认为接种疫苗计划喺呢方面增加咗额外嘅保护层。目前整个澳洲有超过39%嘅5至11岁儿童接种咗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新学年今日开始，一项调查就发现，有90%的老师认为没有足够时间有效地准备好教学所需。研究公共政策的格拉顿研究所调查了差不多5500个本地教师和学校管理层，了解他们的工作量和工作情况。调查发现，有86%的教师认为工作量过高，78%就说没有充分时间休息去充电，来到应付工作所需。负责这份调查报告的格拉顿研究所教育计划总监亨特尔就说，调查结果代表本地教师的求救声音。他说，研究所要求所有州和联邦政府进行改革，保证教师的工作和他们的专长配合，同时要避免他们准备课程的时候要每次从头做起。西澳由今日开始实施严厉的新规定，拒绝接种疫苗的人会被禁止进入大部分的公共场所。教师回去学校上堂，民众进入餐厅、咖啡店、酒吧和给顾客堂食的快餐店都需要提供已接种双剂疫苗的证明。民众进入公立和私家医院和护老院、室内娱乐场所，包括游乐场、赌场和戏院、健身室、体育馆、动物园、公园，甚至是卖酒的店铺，亦都需要出示证明。超过1600万澳洲人由今日开始合资格打新冠加强剂。去年年底，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定咗今日开始，将打第二和第三针之间的相隔时间缩短至3个月。新州和维州只有不够40%的人打咗加强剂，当局担心民众打加强剂的速度是太慢。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下各地的疫情。新州今日公布再多超过13000宗确诊，有27个患者死亡。目前有超过2600个患者要在医院留医，其中超过100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维州今日公布再多超过10000宗确诊，有8个患者死亡。目前有超过800个患者要在医院留医，其中超过100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离开联邦大选预料只有几个月，而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两党联盟的支持率再次下跌。不过联邦政府就对此表示无需担心。根据澳洲人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 联邦反对党工党比两党联盟支持度是56-44，稍为领先，是两党联盟自2018年9月以来最差的民调表现。对联邦政府来讲，更坏的消息是，民众对总理莫里逊的正满意度下跌11点，至到去-19点，而对工党领袖艾巴尼斯的正满意度就由-上升至零。工党的首选票的支持率上升3%，至到去41%，而两党联盟的首选票支持率下跌2%，至到34%。财长费登堡在澳洲广播公司节目上表示，现在是言之尚早。
Many political obituaries were written ahead of the 2019 election.
费登堡说，有人在2019年大选之前已经预先写定好议员的悼念词。传媒又做了很多虚假的预言，但是他说这些人和政府的对手都大错特错，所以大家都无需过早下结论。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欧洲北部受到强烈冬季风暴吹袭，死亡人数上升到起码6人。昨日风暴马里克向北欧推进，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受到烈风、豪雨和大雪侵袭。在苏格兰，一个男仔和一个60岁妇人，和在波兰亦都有人被吹倒的大树压死。在德国，一个男子据报被大风吹落来的电广告牌击毙。而在捷克，一道16尺高的围墙被大风吹倒，压倒两个工人，其中一人当场不治。另外，丹麦警方说，一个78岁的妇人在恶劣的天气中跌倒丧生。风暴在各地造成大批房屋和汽车被毁，桥梁被封，水浸导致交通中断，另外有数以万计的用户停电。英国将会引入新法例，容许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希望遏止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意图。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在内，警告会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的新财政和经济制裁，包括对总统普京个人的制裁。英国外相卓惠斯接受天空新闻台访问时说，在新法例之下，制裁目标将会扩大到去包括俄罗斯金融机构、能源公司和亲近克里姆林宫的成员。
Of course, we'll use diplomacy. I'm traveling to Ukraine.
卓惠斯说，他们当然会用外交的途径，他今个星期会到访乌克兰，下星期会到莫斯科。他说，最能够阻止普京采取行动的，就是要他了解到行动的代价。卓惠斯强调，是会造成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而普京应该很清楚了解这个后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春节讲话，说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世界领先。习近平昨日出席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团拜会，他说中国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全面部署，国防和军队建设有力拓展。他又强调，香港实现由乱转治，反独促统斗争不断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续推进。最后他提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即将开幕，他说中国人民已经准备好，将会为世界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北爱尔兰举行悼念仪式，纪念血腥星期日50周年。在1972年，英军士兵在德里市向游行示威群众开枪，造成13人丧生，是当时的北爱尔兰冲突入面其中最血腥的一日。在45分钟的悼念仪式入面，死者家人和爱尔兰总理马丁在纪念碑上献上花环。仪式上亦都读出13个死者和另外15个伤者的名字。一个官方调查报告说，当时军队在不合理的情况底下向手无寸铁而正是逃离现场的平民开火，事后更加隐瞒事实几十年。英国政府在2010年就事件公开道歉，时任首相卡梅伦在报告公开之后向国会发表讲话。
There is nothing equivocal.
卡梅伦话：报告内容绝对冇模棱两可，绝对冇含糊。佢话喺血腥星期日所发生嘅系不合理，系错误嘅。喺阿富汗，据报自从以美国为首嘅联合军队撤出以嚟，塔利班同联盟组织击毙咗几十个前阿富汗官员、保安队伍人员同埋曾经为国际队伍工作嘅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安理会所作出的汇报列出了这些死亡的事件。他在汇报中形容当地出现报复性的袭击，而当地3900万平民的民生情况恶化。虽然塔利班在去年8月控制当地之后，战争已经结束。体育消息，澳网公开赛男单总决赛，拿度在落后两盘之后直追三盘，赢得破纪录的第21个大满贯冠军。昨晚拿度和世界排名第二的梅德韦杰夫在墨尔本球场苦战5小时24分，直到今朝凌晨，结果拿度以2-6、6-7、6-4、6-4和7-5赢得今届澳网男单冠军。拿度向现场球迷说，今次的胜出令他再次充满活力，计划明年重返澳网赛。另一方面，澳洲女子足球队 Matildas 在亚洲杯半准决赛意外地以0-1被南韩队淘汰出局。Matildas 原本攻势强劲，但是失去多次黄金机会，而南韩队在87分钟射入决定性的一球。今次是 Matildas 队出赛亚洲杯以来最差的成绩。目前距离澳洲和新西兰举行的女子世界杯只有18个月，教练古斯塔夫松就面对更大的压力。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报6988点，升了149点，总成交是263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34725点，升了564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23550点，跌了256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是报3361点，跌了3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988，对港元5.4457，对人民币是4.4453。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可能有骤雨，最高29度；墨尔本潮湿间中密云，最高30度；布里斯本可能有骤雨，最高32度；珀斯大致阳光普照，最高34度；阿德雷德大致阳光普照，最高35度；荷伯特潮湿阳光普照，最高25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9度；达尔文有骤雨，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